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现在时间晚上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哎，到了晚上时间就是最放松的时刻咯。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呢，你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呢非常的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哦。你去这个外面买菜啊、散步啊、运动啊，都可以带着手机一边听我们正声精彩的节目。那像微微我自己的这个品味生活家呢，如果你不小心错过的话，可以到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个节目重播区，上面呢有个其他节目的选项，里面就有品味生活家，点进去里面就有这个播出日期的搜寻，或者是你可以打一些关键字搜寻一下主题。那当然我觉得今天的内容也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哦，是很特别的故事。怎么说呢，今天的生活梦想家的单元要来谈谈台湾的一种传统文化，叫做腌鸡。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腌鸡，一定有，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很资深很厉害。腌鸡呢，指的就是这种养鸡户为了让这个鸡长得比较大只哦，会采取在这个鸡快要成鸡之前会有个时间哦，帮他这个取出他的睾丸，也算是一个传统的技术啦。我自己觉得哇，这样的技术其实很特别，并且说实在哦，不晓得在台湾的各个角落还有哪些人或者是腌鸡师傅还在做这样的工作呢，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门非常厉害的技术哦。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来谈谈腌鸡文化。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要认识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主题，这主题跟鸡有关。我觉得鸡跟大家的生活应该蛮亲近的，因为大家可能每天都会碰到鸡，也许这个鸡是餐桌上的料理，但是大家蛮常会遇到这个关于鸡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后面甜女孩的团队成员哦，许云如。云如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云如。
我们刚刚谈论到鸡哦，是因为后面甜女孩当初这个团队参与了这个青年署的计划，做的主题是关于台湾的腌鸡文化。那我觉得这可能对很多民众来讲有一点点距离，因为我们可能吃过鸡肉，但是不晓得腌鸡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样子已经成为了盘中餐了，就是已经成为料理了。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腌鸡文化在台湾是不是蛮重要，甚至说在养鸡的这个行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其实鸡在我们生活中比较常常见到在餐桌上嘛，就是已经是鸡肉，已经是料理好的。对。那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其实就是去从一个技术开始，源头是一个技术叫做腌鸡的技术，然后去发现了很多台湾各比较是北台湾啊，北台湾地区还有东部，我们家东部这个地方有一些特色，像是腌鸡的这样子的文化。那它常常在庙宇的宗教一些民俗活动中可以看见。对。那我们就分了这些主题，从师傅的生命史故事去着手，再来去参与庙宇的这种祭祀的文化中，最后回到我们餐桌，就是还是要怎么吃这个鸡，腌鸡跟一般的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对，那我们怎么去分辨鸡肉，就是从中也是学到蛮多东西的。
是，我觉得说到底哦，腌鸡文化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点距离，但仔细想想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遥远，因为大家平常真的就是每天三餐可能就会遇到。那刚刚有讲到说后面甜女孩当初是参加了青年署的这个感动地图计划，那我觉得蛮意外一点，就是云如是 不是跟自己例如说什么大学同学组队，而是跟自己的这个姐妹组队、嗯、是不是因为自己家里面就跟烟机有这个非常复杂的渊源呢？
对，就是计划起初就是因为家里我们的阿公徐华彩，他就是一位烟机师傅，然后做60年，有一家子，嗯，那么久，对。然后今年88，哎，好像快90了，89，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计划是我发起的，然后两位妹妹就是把，就是解说的算，就是一起加入。那他们也没有很反对啊，然后就是想试试看，因为我是算是那种比较会找活动、找计划去。试试看，去投计划、嗯，或者说找活动、嗯、揪他们那，嗯，就我们个性真的不太一样，对。哦、
不过也是因为家里面有这样的背景哦，
所以
从小对于就是家里的长辈阿公在做这个烟机的行业，最初的印象是什么？因为我想小时候懵懵懂懂，可能觉得说，哎、欸，阿公就是好像工作跟机有关，但也许也不是那么清楚说，哦，烟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从小其实就有看过阿公在烟机，然后，印象就是非常深刻，因为一直到我们做计划，隔年阿公他中风，他没有办法演，嗯、我们都还可以看到他在演、嗯。那常会有客人直接载机回到我们家来这边给他操、嗯、给他施作。我们烟机是烟把机的那个搞完，嗯、他是机搞完是在身体内侧的，嗯、在要打开他的身体取出来。OK， 好，那他。那个东西我们叫鸡佛，就是客家话叫给佛嘞，就是那个两颗蛋蛋。嗯, 嗯 ，OK， 他们会，阿公如果在家里腌的话，那个东西通常会变成我们的晚餐的其中、哦，就是会加在某一道菜里面，那很小，你根本看不到。然后他说，据说吃那个东西会养颜美容、哦，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有点吃了那些东西的效果吧，不知道，哦、看你觉不觉得
哇？如果腌了很多鸡，你们家就有很多鸡佛的意思。
对啊，小小颗的，大概就是玉米粒大小。
哦，因为
很小
哦，因为你们那时候在腌鸡的时候，那个鸡还没有成鸡嘛，所以不是像我们现在说我们去买鸡佛会看起来比较大。
嗯，不是那种麻油鸡佛那种。哦、腰子那么肥
是更小的，
对，
哦哇，
很小粒，
所以你们已经吃到不想再吃了，是这个意思？
没有啊，也不是很长啊，嗯，对啊，不是长，就是有的话，嗯、那有时候有一些客人他拿抱过来机已经蛮大了，嗯，那他还是腌的话，那东西就会变成非常大，就像我们外面吃喜酒吃啊、哦那個，
比较大颗的样子，
那个就会口感就会更棒，就是会有不知不知的那个，对，如果有吃过的人，你刚知道，
哦，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小时候已经有一点印象了。那我觉得，因为提到烟鸡文化嘛，大家会，你知道台湾人其实对鸡的需求量也很大、
啊，非常大，台湾人一年平均一个人要消耗35公斤的鸡肉。
是哦，一年要吃35公斤，
呀呀呀，
好多、哦！
而且这个数据应该会在上升，因为我记得那个数据应该是前年还去年的哦。
但烟机就显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嘛。那可不可以帮跟听众分享一下，通常像我们的养鸡户啊，会特别需要烟机的这个主要理由是什么
？OK， 养鸡户，通常会需要烟机的人啦、啊，嗯。很大一部分跟我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嗯，对，像我们家那边，我们家以前自己都有在养鸡，那固定会使用烟鸡拜拜在土地公神，土地公、嗯、生日2月2号，嗯，然后过年、哦、拜祖先，这一定会有的，但然后还有清明扫墓好像不一定会用、嗯、但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养烟机所以是会用到、嗯、然后再就是端午节、嗯、还有中秋节
就大节、啊、
中元节也是、
哦、中元
对那、中秋节过后还有一个叫10月半天公生
哦
对
天公生
对这个不管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很重要的节庆、嗯、这个东西就你也没有办法考据它从来什么、嗯、
就是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会这样
它就是这样那它的习惯就是从祖先们那边一直传下来的、嗯、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的样貌、嗯、OK 那但现在渐渐不太需要不太能够自己养鸡、嗯、因为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小然后再就加上环境的一些要求卫生啊公共卫生等等、嗯、那我们就会变成转嫁到鸡场
哦，
对，那买的人当然也是会跟节庆有关系。
所以像你自己跟就是妹妹们啊组成团队之后，其实针对烟鸡文化做了很多的认识。虽然小时候阿公就是做烟鸡师傅，但是后面的包含很多这个烟鸡的去处啊、缘由等等，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考究嘛。因为其实这个我不晓得，其实应该是没有所谓很明确的这个资料可以让大家，例如说可以去认识，那可能都要透过一些门路去了解。
对，如果一般不是走市场的话，他们会比较就是乡下会自己养鸡，嗯，然后等于说是送朋友的方式。
哦，
那你当然你要付收钱，这就另当别论。
嗯，
那因为台湾的法律2013年吧就开始实施禁宰活禽政策，嗯，所以我们在市场已经看不到一只活鸡变成屠宰好，嗯，当场现宰屠宰好，嗯，你带回家。我们都是要从工厂电宰厂处理好，嗯，然后才送到所谓的肉品市场，
嗯，
才买到或是冷冻的。
嗯，
对，那生产过程有生产过程我觉得会越来越简单，因为要变成好管理，然后，嗯，可以有记录。比较大的风险是在因为腌过的鸡它第一个它有伤口，
嗯，
它在康复期中如果没有建立好防疫的机制，比如说，嗯，给他们一些免疫系统，增强免疫系统一些水质啊、电解质，嗯，或是一些用药的部分，他们就会
很脆弱。
对，就会很脆弱。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生长过程中，因为他们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达到可以出厂的所谓成鸡这样的一个规格，嗯，或是市场的需求，他们就会在世上就会活得比较久嘛，
嗯，
对，
所以就风险也会提升。
对，风险一定会提升。那这个部分就是业者他们非常需要去面对跟抵抗的。
嗯，
对，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你希望他养得肥肥的，可是他就必须活比较久，然后你就要去承担跟他的风险。
对，
然后就很考验技术跟你的一些管理制度，甚至也有些东西很难预防，就像禽流感现在每年还是都会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发生。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像刚才我特别讲到这个自己家里面阿公是烟鸡师傅嘛，所以有也因为这个计划应该有去细研究这个烟鸡的过程。
我有去学。
你要去学是跟阿公学吗？
我一开始阿公那时候比较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可能会觉得像我们一个女生然后念到大学毕业
然后去学烟
鸡，为什么要来学这个东西？因为老人家他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做这个都是没有读书的
哦，
他们的观念没有办法改，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后辈需要去努力的。对，那我有学。那我一开始不是跟他学
啊，
我是去，
是不敢跟他提吗？
没有，我跟他讲啊，
但他不想理你这样。
对啊，阿公说你是学这个嘛，嗯，对，就是会很多问号。
嗯，
那我就那时候有在网上查到屏东竹田有一个师傅，他有在开课
哦，还有这个课
程。对对对，那他很酷哦，曾凡荣师傅，他自己研发超多工具
便于烟鸡，
他有设计鸡台，不是台积电那个鸡台，
把鸡放好的台子，
对，手术台哦，然后有那种一个人的，或是三个人合作的，或是，哦，还有四个人，
根据你的那个人员配置可以有不同的安排。
对，他想得很远，他觉得说如果今天烟鸡要走产业规模生产的话，就是你就要
系
统化，
对，要
你要规格化你的工具，嗯，你要就是比较是技术性的一个更新吧。
嗯，
对，他的重点也是希望在传承过程中这样子有个好的传承机制，
嗯，
对，好的体系。
哦，
对，他那时候是这样想，我觉得我觉得很酷，然后就那时候就拜访他。
嗯，
然后因为他自己有养鸡，他有一个鸡园，然后他的鸡都还蛮漂亮的。
嗯，
我就是你看得出来什么叫做好鸡跟不好的鸡。
嗯，
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是参加他的培训课程，分初阶、中阶跟进阶。
嗯，
初阶的话你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要腌完5只吧，不能死掉。
啊，
对对对，
好赶哦，一个小时腌5只，我觉得好
很慢哎，一只通常。专业师傅30秒就结束了，对，它是非常快的过程。
可是你要把鸡，你刚刚不讲说像手术一样把鸡切开吗？
那是很快的动作，就是一眨眼，就是那些公鸡就变太监的。对，我待会有影片你可以参观，但当然观众可能没办法看到，但是YouTube 上面都有，可以YouTube 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记录是看得到的。哦，对对 对，
所以你要达到那个数量才可以迈向下一个班的。
对，终极是什么100只吧？哦，我有点忘记了，好久没有回去练习。
所以你有到，你可以简单说当时候到哪一集吗？就是
我好像就过初阶而已。哦，然后因为他中阶就是还有我那时候中间就是必须要回来上课了，
所以比较没时间去完成。
啊，我还有扣打在那边，所以有时间，
可以再去往后学。
对，那我后来就是我跟竹田那边练习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回家找阿公。阿公，你看我会演，我就演给他看。然后因为其实我看了很多师傅，他们的技术有稍微的不一样。
哦，但是方法也不太一样。
对，原理其实是一样，就是我们要怎么，我们要怎么让鸡可以在安稳的状态下不受伤，跟快速跟精准的去取出它的那个鸡睾丸的部分。嗯，然后要处理干净。嗯，因为不处理干净的话，它愈合之后它还是会产生公鸡的这样子的一个像
啊，像是没切干净的概念。
那个，对对对，还是会有公鸡的像我们知道一般公鸡会长这个鸡冠。嗯，然后它的那个
爪子
它后面有一个，它这个没有错出来，就是后面有个叫做角距的一个，嗯，一个我们可以判断它的生长年龄的一个部位。嗯，那如果你阉掉鸡，它的那个生长部位是会停止生长的。嗯，会有一些特征可以辨别出这只鸡
有没有阉
干净。哦，对，我们讲干不干净就是精不精准。嗯，对，就像我们手术有没有完全处理好。嗯，对，等于就是良率。嗯，我们称这个不良的鸡叫做水雄鸡。术语讲的叫做复阳。嗯，就是阳嘛，阳性，阳复阳，恢复阳性。
哦，恢复阳性，
复阳。那俗话称他们叫做水雄鸡。嗯，或是水秋鸡。嗯，追秋
是用台语念的。
嗯，对，追秋，或是客家话叫水雄盖儿。嗯，水雄鸡就是有这些称。嗯，那他们在市场上的价位，他们有分。哦，我们通常分母鸡嘛，公鸡，再就是阉鸡。然后像这种不男不女的鸡，就是
会比较便宜
，NG 的，它会比班公鸡的贵。哦，对对对，就是它。就我后来才发现，也有人会特别要这种，
想要这种不男不女的。
对对对，我觉得很特别，
可能肉质不太一样之类的吧。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有分那么细。嗯，我觉得还后。就是计划做完是一直还有在很多资讯一直在进来，然后对，有一直在去，有一直在去探索这个鸡的世界。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其实留在民间是非常非常多样的。嗯，你在我们在一般城市其实是看不太到的。嗯，对，我们什么鸡需要什么料理需要什么鸡，它其实有一些配对的。哦，对，我是做完之后再继续
发现那么细致。
对，然后我觉得太酷了。
我们平常就只是觉得吃鸡肉，但其实
吃鸡吃什么鸡不知道。
哇，我觉得相信听众朋友一直听到一个很奇妙的铃声，他应该算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来宾吧。
对，有听到吗？
这个来宾是一只鸡，但那不是活的，大家放心，我没有带活的生禽来到录音室。是云如自己带来的一个非常可爱，据说是我们伟大故宫的一个文创产品，叫做天鸡哥。
对，
跟帮他解释一下，就是云如带来的时候，这个鸡的侧身哦，又被贴了三条貌似是纸胶带的绿色东西。然后我一开始想说是什么，是一个装饰吗？但这个好像是不是就是你们阉鸡的时候一个下手的部位吗？
对对对，观众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鸡的右身，然后贴了
要在右边，
对，在右边。嗯，然后它会在我们的视线底下。嗯，我们看到的是鸡的右身，然后鸡是侧躺的。嗯，然后它的翅膀会先固定，跟脚会固定，
是会用方法把它绑住，还是自己要
抓住？对对对，有些师傅他们在他们那个手术台会有一些保定的一些保定的一些机制，
把它固定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因为鸡会动的话，你会容易会伤到它。嗯，对，因为手术刀是锋利的，你会不小心割到其他的器官或部位，它就很容易爆血，就是走了。对，
好，对不起，
他就掰了，所以很重要，保定这个动作很重要。嗯，
然后，哦，所以有三条，是三个地方都
有吗？这个三条就是它是假，它是一个示意图，它是鸡的里面的鸡胸腔的那个肋骨。
哦，肋骨的位置吗？
对，那这个纸胶带有点太粗了，其实肋骨有很多条。你吃过鸡胸肉吧？它的鸡胸的那个骨头是大概
还蛮密的。
对，蛮密的，很细哦，很细。那我们开刀的位置是在倒数第一根跟第二根之间，然后会有一个我们称扩张器的东西，
所以是一个空腔吗？
对对对对，把它先把它打开，然后它有个固定的一个夹子
啊。我懂，就像我们正常人开刀的时候，不是像开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会把伤把那个伤口
撑开的东西。
对对对，像有时候那个放在嘴巴那个把嘴巴撑开是一样的道理。
啊、对对对，做钢管治疗的时候。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找到肌否所谓的睾丸的位置，
会看得到吗？直接
看得到哦。对，那看得到不表示你容易取得到，嗯，因为在肌否上。我们人的生殖器官都是最精密的，嗯，生殖器官嘛，包含男生或是女生，那他的生殖器官包覆了非常多的细小的微血管，嗯，然后他旁边连接就是大动脉，嗯，然后他长的部位刚好是在鸡的所谓的脊椎骨，嗯，脊椎骨的上端的两侧，哦，有两颗一对嘛，那。我们要切开它的那个腹腔膜，它有很多膜，里面有，嗯、你就把它想成我们有很多横膈膜、微博微的膜、大肠膜，
对，要把膜切开。
膜切开，膜是不会，膜是不是什么重点。然后在取出来过程中，它的肌睾丸它有包覆非常多的那个膜，嗯、然后上面有很多细小微血管。嗯，在抽的过程中，有一个工具叫做鬃毛，它是一个植物纤维。嗯，我这个这边。有看过，大家已经熟悉蓑衣这个东西，是我们以前
的古代的雨衣。
Yeah, 那它的那个纤维，把它抽出来，它是诶是在显微镜底下看，或是放大镜看就好，它是有锯齿状的，它是一个切割的一个功能，
只是很细很细。
你们就是想，我们通常会用一些线来切割一些东西，嗯、比如说。面包，他们面包师好像会用那个线棉线去切割的那种概念，哦嗯、对，去拉掉这个睾丸。那还有
哦，所以不是用刀子切，是直接用比较
不是用，而是用线，因为去套它，它等于说是套它，啊、然后去抽
哦，把它锯掉
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些师傅我看到他的工具是剪刀
哦，嗯，看他习惯用什么。
对，那当然所以这个就很好奇，说为什么。同样的技术，他们会发展出这种各式各样的工具。嗯，对。那我们之前报告书有一篇是在介绍他们工具的使用，他们会随着自己的手感跟他们上一代传给他们的时候去做一些改良。嗯，对。那这些东西通常是铜器或者是铁不锈钢，嗯，会随着一些你可以取得到的这些材质去做变化。有些师傅会自己加一些机关，让它比较顺手。嗯、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其实就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对、嗯、你怎么去表现它，嗯，工具就会怎么样去转变，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都是做一样的这个一样的目的，但是每个人顺手的东西不太一样，
对啊，
然后所以像你自己刚开始在学的时候，嗯，会怕吗？
我一开始想说我会怕，但是我发现我反而是很兴奋，
哦，很想知道到底要怎么处理，
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在国小还是国中，反正高中的阶段有没有解剖过青蛙？我就是没有解剖过青蛙的那个年代。我觉得解剖青蛙应该是人生中应该要就是学生生涯一定要经过的
一个必然的过
程，对，就是感觉是个通过仪式。可是我就是没有解剖到青蛙，所以我对于解剖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好奇的。嗯、然后我甚至很想要知道说它的，就是很想要就自己就是。任何一只生物都把它解剖啊，就有点变态这样，但是
可是会是一个成就吧，就是哦、啊、你知道的方法，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生物啊，我生物都考超高的那种，但
是你念的是文科
对啊，就是化学不好啊，对，
所以自己印象当中第一只成功阉掉的鸡、啊、应该会不会是一个
超有成就感，我那只鸡
有跟它合影吗？
有，一定有，我有照片，我那只鸡它足足在我刀下挨了快一个小时的刀，
哦天哪，
但它竟然没有死，我就觉得太厉害了，好对不起它。
它是第一只还是之前已经有一些失败的只？
我第一只没有失败
哦、就是他，他就是他，
他的后面有失败
啊，反而是第一次下刀就成功了。
他让我就是觉得哦，放下心，我觉得我还有蛮有天分的啊，就是觉得很开心，他没有死，要不然我应该会蛮难过的，因为毕竟是个生命吧。
啊，这也是哇，真的好惊喜的过程。虽然我们这样讲说你。阉鸡这个动作当然对鸡是有一点点残忍，但是说起来真的，如果是 真的在学会是一个蛮大的成就。那时候因为刚刚讲说去屏东学嘛，所以去那边学的也有其他的学生吗？
有有有，我有碰到其他，但是也是长辈哦，就是阿姨叔叔那种的。
所以你应该是年纪最小的学生吧？
对啊，可是他那他因为屏东他那个师傅曾繁荣师傅，他也有跟在地像嘉东农校
哦，
屏东嘉东农，对他们做合作，他会
上课这样。
对对对对 对,、哦、對，那使用他的器材，使用它的工具，嗯、对，哇，因为有些农校他们也有在教这个课程，只是说，不是每个同学他们会希望走这样子的一个、嗯、一条路，嗯，你也许毕业你不一定出，你不一定会有出路，那也许是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人，嗯、或是在社会上已经出社会的一些社会人士，他们对于这个有好奇，然后他就会过来跟老师询问。然后去报名这些课程，那其实我那时候知道，其实台北也有个老师，他有在开课，
在台北啊，
嗯，在巴黎那边，嗯、对我一直迟迟还没去拜访他、嗯，他那时候还打出说什么已经最后一年
要招生这样，
最后一次开课，请把握机会这样。
但现在还有？
现在没啦，现在没
啊，天哪，可惜可惜。
然后学员还蛮多的、哦，超酷的。
其实我觉得从云如的分享哦，从大家可能不熟知的活着的鸡的故事，因为大家遇到鸡已经成为料理了，但是它有一个很源远流长的脉络，包含刚刚讲到说也许是拜拜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跟供给，然后还有很多其实这个产业本身它的会这个技术的人也许真的不多了、嗯、但是它可能还是有必然存在的一些价值。那我觉得从年轻人角度去看，会我觉得蛮意外的，就是先不论说啊，因为祖上就是做这个行业的，但是会想要去学，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云如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自己这个在青年署的计划当中，其实关心的就是台湾的烟鸡文化。那我觉得很重要是说，其实我也蛮好奇说，在云如的经验里面是，是在这一次计划之后。会怎么去看待说包含音乐拜访了很多师傅，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未来也会跟大家做分享。非常谢谢云如来到今天的节目，谢谢云如
啊，谢谢大家，谢谢。
9:57，欢迎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我觉得烟鸡文化超有趣的，并且透过分享你会发现，哇，一个大学毕业生，他现在是这个硕士生，这么年轻的小妹妹，很多听众会觉得这是小妹妹哦，竟然可以这么认真的研究烟鸡文化，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当然明天同一时间呢，一样会邀请到云如跟我们分享烟鸡的文化，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很传统的产业，听听这些故事哦，你会更了解台湾这个养鸡的脉络，还有我们平常吃鸡也要知道鸡从哪里来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也很有趣的、哦、那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9:30呢，品味生活家微微和你空中再会。最后送上的也是应景的歌曲，跟鸡有关，叫做宫保鸡丁，听了会饿吗？来听听看，明天9:30再见咯，拜拜。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干煎，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
什么问题，我只希望每天跟你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从不准备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想要你，我真的拥有你，我还不能相信，我想我用力骗我自己，看我是否清醒。 Oh baby I don't know 为什么看向我，没有钱去送你 Hello Kitty 可以，我所有的一切统统都给你，因为我爱你。你亲爱爹，你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打攻击。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